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思想主的话语。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一转眼我查了一下，好像我上一次来是哪一个月啊，好几个月都过去了啊，两个月以前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啊，一转眼都又到了感恩节了，马上就2010年了啊。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盼那个过年好像是过年总不到啊，早也盼晚也盼的，总是盼不到，盼这个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的。可是现在老了就不一样了，这个时间好像过得特别的快啊，一转眼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一转眼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了。好像我们就感谢主啊，这个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是吧，让我们真是有一个求主给我们有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怎样速算自己的年日啊，得到这样的智慧，让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为着主而活。对不起啊，我忘记打开来了，对，听得到吗？好，听到我就不开了，好吧，我就。那么请弟兄姊妹还是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好吧，请你打开啊，约翰福音，你们查看圣经。那么弟兄姊妹，这我为什么会再来查这个圣经呢？这个有一点原因啊，也许不一定是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是我们教会里面我发现，忽然的发现，就是有一些爱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那么在生命上呢，也的确让我们看见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蒙了很多的恩典，他们有着非常丰富和宝贵的见证。那么因此这样的缘故，他们有个爱主的心，也愿意在教会里面侍奉主。那么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这个教会就请这些年轻弟兄姊妹能够带我们查经或者怎么样。这个没有想到带到后来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弟兄姊妹读神的话越多越怀疑了啊，他把神的话就提出，总是把那个神的话语里面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他自己的想不通的地方，这个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慕道的朋友呢，对神的话本来就有怀疑，因此他这个在查经的时候呢，他总是把这种话带出来，就他呢其实一个好意，对吧？他希望也许希望引起弟兄姊妹思想，希望引起弟兄姊妹去好好的去考虑，但是因为他带出来的问题怎么讲呢？那么对那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哎呀，他们就马上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个怎么样啊？一个非常就非常的欢喜，对他提出来的问题怎么样，就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哎呀，是啊，这个神的话是的。哎呀，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我就心里面这负担很重。那两天晚上，我就几乎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啊。我的老太婆就讲了，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是怎么生活的颠倒过来了？人家晚上睡觉，你晚上起来，其实我睡不着觉啊，我真的心里面非常的着急，这么祷告。所以呢，我就有感动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么一处圣经，对吧？那个只是供弟兄姊妹参考啊，只是供弟兄姊妹参考。这里这样子好了，我看对不起，请还是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啊，这个啊，我要按了，我不会按了。啊，好了。我们现在读这一处圣经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除了默示的意思以外，在原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意思，都是神所吹气的。如果你们看这个 NIV， 它就翻成了都是神所吹气的。那么神所吹气的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对吧？那么神的气表示什么，是吧？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意思能够真正的掌握了，我们对这句话就有了个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们来看出一处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这是弟兄姊妹都很熟的，你们不一定要翻。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完了以后，他就开始造人了。他造人怎么造的呢？他是用泥土造的人，是不是？然后神怎么样啊？吹一个什么？将生气，注意啊，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结果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个生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气息 the breath of life， 就是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里面去，人就开始怎么样啊，成了个有灵的活人。原来是一个说泥土的人，现在怎么样啊，活过来了。活过来就说明他怎么样，里面怎么样啊，有了生命了，是不是？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的气息是将什么，将生命带进来了，是吧？将生命带进来了。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是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稍微翻一翻好吧，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熟圣经。旧约圣经在先知书，以赛亚书以后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以后耶利米哀歌，然后接着就先知书，先知以西结书。我们把这个翻到第37章，这个37章，这个以西结书，我把这个历史背景给弟兄姊妹讲一讲。以西结这个先知是在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以西结在巴比伦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了异象，神就让他有得到了启示。启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民还不悔改的话，整个耶路撒冷城所有的犹大族都要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对吧？整个这个国家都要灭亡。到了37章，神就带领以西结看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在遍地的平原上面全是死骸骨，而且这个死骸骨到什么地步呢？已经是枯干的死骸骨，那就说不是死了一天两天的，是死了很久很久的死骸骨，怎么样啊，已经完全都枯干了。神这个时候就对以西结说话了，然后第三节我们来看啊，你弟兄姊妹放到了没有？37章，以西结书37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这一个死骸骨，这平原上的这片死骸骨，都是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属灵生命的预表。表面上看起来以色列国还在那里，表面看起来犹大人他们还在神的殿里面敬拜，表面上看见他们也有侍奉，也有敬拜，有各种各样的教会的活动。可是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神说他们就像一片死骸骨一样的，里面已经没有生命了，已经根本就没有气息了，对吧？在人看起来这个以色列民根本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可是这个时候神就问以西结先知说，他这些死骸骨能活过来吗？弟兄姊妹，如果问你的话，你们怎么回答？啊，不知道。以西结比你们聪明，我们是不知道。以西结说什么？神啊，你知道，对吧？这是最聪明的回答方法。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观点在什么地方呢？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就乱说话，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知道，就推卸责任，我们什么都不管了。以西结就非常聪明，他不知道，他说什么？神啊，你知道，对吧？我们不知道自己，谁知道啊？神知道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如果紧紧地抓住这个真理，弟兄姊妹，我们无论碰到什么难处，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去啊？到神那里去寻找答案去吧。可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太多了。对吧？等会我们讲到圣经说，刚刚那些以色列民，对吧？那些犹大人，对吧？他们就以为自己知道圣经里面有永生，对吧？等会我们再去讲，对吧？回头再来讲，对吧？这个以西结他就非常的聪明，他知道神知道这件事情，神问他有一定的原因的，说神啊，你知道。然后接着神怎么说呢？神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向死骸骨说预言，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怎么样啊，都要怎么样啊，都要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就一定会活过来。但是问题是在什么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我们听见了没有啊？没有听见。所以我们仍然都在一种关节，是什么样的关节呢？是一种沉睡的关节。我不是弟兄姊妹已经死了，请你们原谅啊，是那个沉睡的关节。但是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沉睡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这睡着的人怎么样啊，要醒过来了，怎么样的事，要从死中复活，基督就要关照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沉睡或这个死怎么样啊，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神的话语，我们究竟听见了没有？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都能够听见神的话。因为习俗没有什么，弟兄姊妹，无论哪个传道人，刘志雄弟兄也好，是这个陈其贞弟兄也好，这等等所有你们所知道的许许多多的弟兄，无论是谁，他们的声音都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借着这些器皿，你们听见了神的话语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啊？我们都活过来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里神对以西结说，你说这些死骸骨有盼望吗？对吧？以西说什么？你知道，他说你现在死骸骨发预言，对吧？他说我要把气息吹到他们的里面去。然后以西结就照着神的话语怎么样发出预言来了。他当然一发出神的气息就进到这些死骸骨，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再看了，因着气息，因着神的话语进到这气息，进到这些死骸骨以后，这些死骸骨怎么样啊，都一起起来了。不仅起来以后变成一个什么，变成极大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听见了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从沉睡当中醒过来了，如果我们真的因着神的道神的话，我们从昏睡当中醒过来，我们从死中复活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成为极大的军队中的一员。而且这些军队的都是一些精兵，是在末世的时候要为神打美好的胜仗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神的话在这让我们看见，因着气息进到死骸骨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的气息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生命。
我原是平原上骸骨之一，毫无盼望，毫无用处，蒙主爱选召我往普天下。主啊，求你怜悯，主啊，向我吹灵气，使我身经沾皮肉，使我有复活的生命大能，成为精兵之一。我心愿满足主所渴望的，是被落地都得归回。求我主加力量，能举铁杖，粉碎撒旦阴雷。主啊，我心赞美你，主啊，我灵歌颂你，将所有的灵魄献给我主，荣耀颂赞归主。到那日回天宫见主笑脸，这个就是我的荣耀，有什么比这个更是安慰，得见主心满足。主啊，我心赞美你，主啊，我灵歌颂你，我的心主的心 永不，我的心主的心永在一起，愿我永返你。
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蒙恩典的时候一个神的老仆人给我的，送给我的这首诗歌。我们原来都是平原上的死海口，求主巴不得今天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吹灵气，让我们能够生筋长皮肉，让我们从死中能够复活过来，让我们得到生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力，成为精兵，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气息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我们再来看出圣经，约翰福音第23，约翰福音第20章，20章第21节，我读，请弟兄姊妹们听。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出一口气说，弟兄姊妹一起读，你们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说的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父怎么差遣我，我怎么要差遣你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典的神的儿女，神要差遣我们去侍奉他，神要差遣我们把神的福音传去，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的，凡所教训我们都教训他们。主说，让他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我怎么样啊？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他们去行，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啊？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又做了一件事，什么意思呢？他就向门徒吹了怎么样啊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的气是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神的气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神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神的老仆人，他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很有启发，那么我就把这个他的总结告诉弟兄姊妹。他说，道成了肉身是谁啊？是不是也是基督？是不是？他说，道成了文字是什么？就是圣经啊。道成了生命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啊。我觉得很有启发，因为什么原因呢？道成了肉身是耶稣，道成了文字是圣经，道成了生命是圣灵，对吧？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1章一开始主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约翰就说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然后接下来的第4节告诉我们说呢，生命在他的里头。这个他是指着谁说的？就是那个神的话说的，对那个道说的。那换句话说，生命怎么样啊？在神的话中，对吧？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到了14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怎么样啊？有荣耀，对吧？我们看过他的荣耀，是神独儿子，神儿独生儿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神的道里面有生命，这生命是我们的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读？这是我今天勉励弟兄姊妹的，对吧？就是在这圣经都是神什么事，换句话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吹成功的。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面都带着什么？是神的生命。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时间，也许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出埃及第16章、17章，民数记第11章了，对吧？就是换句话说，主耶稣都看着那些人在那里寻找他，在那里跟随他。主说，你们来找我不是为了寻找我，你们只是为了吃饱，吃饼得饱的，不要为着这些不会朽坏的粮食去努劳力，要为着他不能朽坏的，对吧？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对吧？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神的道，对这本圣经我们应该有着什么态度？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本圣经，主耶稣已经走了，离开我们，他已经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他把这本圣经留下来了。弟兄姊妹，这本圣经留下来了，实际上怎么样啊？就等于把他自己留给我们了，对吧？等于把他自己留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爱这本圣经，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实在是太幸福了，对吧？你要圣经，我想我们家里面弟兄姊妹，大概每个人家里面都起码有两本，一两本圣经吧，是不是啊？我刚刚问你说，弟兄姊妹，我圣经都没有，我们家里面抄家抄的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圣经，我天天在主里面就哭啊，大块哭啊，在那里，对吧？我科目主的话语。有个年轻的爱主的弟兄，为了爱我的缘故，他手抄本的《荒漠甘泉》，用手抄抄了四本，借给我们看。哇，那个时候拿到那四本《荒漠甘泉》，简直宝贝的不得了啊！哎呀，为了这本圣经，我在主的面前站着流泪祷告，对吧？求主赐给我一个生命，感谢主的神，特别也特别猛。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哪里去找圣经呢？就一个神的老婆人，他现在就被主接去了，他自己唯一的一本圣经已经破烂得一塌糊涂，对吧？有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四个弟兄姊妹，他来的时候，他萨母尔，我这是我唯一的一本圣经，是从我蒙恩典开始一直带到现在，我没有舍得丢弃的，对吧？就是在抄家的时候，我都想办法把这本圣经保留下来了。他说现在我有感动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哎呀，弟兄姊妹，当我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里面满了感恩和赞美。这本圣经直到现在我还保存在家里面，是虽然是破破烂烂的一个这么小小的一本圣经，对吧？抵押面子都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我知道这是神的爱，也是一个神的仆人对我的爱。弟兄姊妹，因为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要找一本圣经，要找神的话，是多么的困难。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有着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把神的话就常常摆在一边，对吧？我曾经到过美国人家里面去，是我们的老师，说我们的老师啊，这个东西都是在圣经方面应该是很熟的。他请我们大家去过圣诞节。那么过圣诞节嘛，大家就要分，我呢总是想分享一些主的话语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在里面找不到一本圣经，就后来问他要一本圣经，拿出来了，圣经上全是灰。弟兄姊妹，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一个在教会学校里面教书的人，是吧？甚至于跟圣经有关系在教学上这样，而且他家里面的圣经都满了灰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欠。这本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的书， Bible 的英文，这个英文翻成 Bible， 它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里的意思里面有个原文的，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是个独一无二的书。就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书，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这本圣经世界上所有的书一直在不停地改，唯独这本圣经从来没有改过，没有人敢去改的。为什么呀？这本书特别的独特，是唯一的一本书。为什么原因啊？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五章，第三十约翰福音第五章，好吧？怎么按法？按，往回，按这个。对，就这里。好，我们先做。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啊，让我们先来研究这段圣经。所以我为什么原因呢？所以很感谢主的恩典。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中文翻得比较好，翻得查考。弟兄姊妹，有没有 NIV 的，对吧？这个小人请你把这个读一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们查，就这一句话，你们查考圣经。哎，读英文。好，就行了。You diligently study the scriptures， 它是翻成 study。那么我们都知道 study 这个原，这个 study 的英文的意思，一个是学习，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研究的意思，是不是啊？当然这个翻新圣经，这个翻 NIV 的人呢，他为了把这个话加重一下 diligent 的，就是你孜孜不倦的去研究圣经，你孜孜不倦的去学习圣经。那么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不是 study， 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 search， 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么 search 和 study 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眼睛忽然好像神忽然给我一些亮光啊。 search 和 study 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去 study 这本圣经，就是你去学习研究这本圣经，那弟兄姊妹，因为你去研究，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啊？可以怀疑它，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你可以批判它，因为你研究它嘛，是不是？你可以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去来研究这本圣经。但是神告诉我们，圣经怎么样？你们查考圣经是你们要怎么样啊？去 search， search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刚刚所讲的那个这个箴言书，箴言书第二章，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对于认识神。在这里所罗门普遍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觉得这个箴言是所罗门写的，是吧？在这里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寻找智慧，我们就知道唯有神是我们的智慧，对吧？他说你们对这个智慧，神的智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要搜求，要寻找，就找他，去寻找。寻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找到，对吧？是为了发现找到他东西。然后下面是搜寻到什么？像是寻找银子一样。然后搜求他是什么呢？所以就是search，就到处去寻找，到处去摸索，目的是为了得到什么呢？为了能够搜求一个隐藏的珍宝一样。那换句话说，我们每读神的话语都应该是什么？是得着什么？你去读神的话语，目的是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生命的供应。你的话语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下面神就继续下来了，对吧？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刚刚那个，对，你们查好圣经，你们查，就你们不是在那里研究圣经，因为你研究圣经，你就可以批判它，因为你研究圣经，你可以找出你们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你认为不正确的地方。对吧？而应该是什么呢？而应该你是搜寻他，你是寻找他，你是搜求他，希望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弟兄姊妹你白读了，对吧？然后就是叫什么？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这些犹太人的第二个难处，以为，他们以为。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读神的话，他所寻找的不是神的心意，他要得到的不是生命，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判断，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他所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以为的意思，弟兄姊妹。其实许许多多神的儿女，甚至包括我们教会的负责弟兄姊妹，他们带查经的时候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以为怎么样，弟兄姊妹，对吧？但是主耶稣讲什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这本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从创世纪开始直到启示录，你们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没有遇见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读神的话语没有从基督来得到生命的供应，如果我们在主耶稣的话语没有得到亮光，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白读了。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查经的情况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怎么样啊，在讨论上，浪费在什么？寻找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就糊里糊涂的问题上，一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弟兄姊妹有没有得做？我告诉我觉得弟兄姊妹什么都没得做，对吧？我们那个查经班你们曾经兴旺过，哇，一下子曾经几十个人来都坐不下了，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不是去搜求他，是寻求他，是查考他。我们总是在那里提出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一个真正渴慕主的人，一个真正寻求主的人，他来到这里什么都得不到的话，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人数就一天一天的降低，人数就一天一天慢慢就走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好好猛关照的。今天神在这里，主耶稣在那里，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这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就用整本圣经就是为主耶稣的做见证的，对吧？我建议我们的弟兄姊妹查经嘛，尤其对末道的朋友，我们少谈神学，因为神学不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供应，唯有主耶稣就是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脚踏实地的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去，主的话怎么教导我们，对吧？让他给我们带来生命，让他给我们带来亮光。亮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活在光的里面就没有黑暗了， 你借着光你会发现你里面的亏欠，你借着光你会发现你里面的败坏，你借着光你会发现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不足。撒旦就常常借着这些东西在那里搅扰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活在神的光中，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里面。星期五晚上我们那里有个查经班，在纽约市，是一批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是一批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查经班建立的并不很久，大概一两年的时间。那么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回大陆去了，那么有几次没有查经查经，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讨论，讨论下来绝对就是好像每一个月只是一次的查经不够，他们希望一个月有两次，其中有一次呢是分享，就是说把所读的主的话以后大家在一起分享。那么分享中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里面不断的长大，对吧？怎么接着主的道，接着主的话，使我们生命一天天的长大。所以这个传奇呢的确是很蒙主的恩典啊。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就把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个见证的，我只是讲这个星期五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传奇的弟兄姊妹他们忽然发现，就是说他们光查经光这个叫什么在这里还是不够的，他们要结合到教会里面的侍奉，对吧？他们经过几个同工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在主里面就有个心智，有个信念，是什么呢？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对吧？我相信我们在主教会里做同工的人都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恨不得自己三头六臂，是吧？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对吧？而教会里面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服侍来服侍去总是那么几个人，是吧？所以他们这个团体呢就有个感动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些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是那些神的仆人、长老、执事、各个团体的负责弟兄姊妹他们照顾不到的。他们忽然就是不是忽略了，而是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照顾的，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注意观察教会里面有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这个查经班怎么样啊，就把这个工作都接过来了。因此他们就开始探访，对吧？开始到辅导部处有哪些弟兄姊妹生病了，就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父母亲来了，对吧？或者他们就开始进行探访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团契。但是昨天晚上就礼拜五晚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在我们这个团契里，在这个团契里面有两位弟兄姊妹，这两位弟兄姊妹怎么样呢？他们就有个特别的感动和托付，是什么呢？他们就发现这个 NIV 这个圣经的翻译了和这个原文相差距很大，所以他们就有个心愿，像哥们呢想为 King James 平反。 King James 知道吧？这个不行，想为 King James 平反。那么弟兄姊妹这开始有矛盾了，弟兄姊妹，那么这两个弟兄他有这个感动。那么我们里面有个弟兄是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就有个问题，他坐在我听的时候也是这样背过去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是脸这么背在那边的，他就头也不抬。后来我才知道是太太跟他讲，我跟你说啊，今天查经的人什么话也不许讲，所以他大概听太太的话什么话不说，但是他一句话也不听。弟兄姊妹，你们说这个情况正常不正常啊？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我心里面很难过，弟兄姊妹，如果这件小事情我们不注意，我们不在生命里面追求，我们不在生命里面长进，我们不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弟兄姊妹，这个破口就留下来了，撒旦就可以在那里做攻击。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们就像一个葡萄园一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去寻找小狐狸，每当葡萄园发旺的时候，每当葡萄园谋恩典的时候，小狐狸就钻进来了，钻进来干什么？做撤毁的工作，破坏的工作呀。他怎么开始做？撒旦不会一下子就来撤毁的，他就从这些地方开始，小小的地方，你不注意在生命里面追求，你不注意活在神的光中，你怎么样啊，就会留下破口。撒旦就借着你，尽管你是一个负责弟兄，尽管你是个非常追求的弟兄，尽管你非常的爱主，但是因为你是一个树枝子，没有和基督连在一起，弟兄姊妹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撒旦就要进来了。哎呀，弟兄姊妹，我感到后来没有办法，我本来想不讲话的，后来我就跟弟兄姊妹有些分享，我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分享起，不过我说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一点，什么呢？我说弟兄姊妹知道李秋生弟兄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李秋生弟兄？其实和李秋生弟兄同时代的有三个神的重用的仆人，不要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想有些弟兄知道了，除了李秋生以外还有一个是宋三杰博士，是不是？还有一个是谁啊？王明道牧师。这三个神的重用的仆人，弟兄姊妹，这三个神的仆人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很奇妙的。李秋生弟兄神给他的恩典或恩赐是什么呢？解经。 哎呀，你的这里那个解经特别的有恩典，神给他有特别的亮光，有许多神的话借着他怎么样啊，因为他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许多弟兄姊妹蒙了恩典和祝福了，是吧？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根里面扎根了，是吧？他们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李秋生弟兄是当时怎么样啊，一个解经可以说直到现在都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我就从李秋生弟兄的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是吧？那么弟兄怎么单着李秋生够不够呢？不够的，对吧？神又兴起送上街来，送上街的第三次是什么呢？他的恩赐是特别什么？是布道和奉献。他像一团火一样的，走到哪里哪里就烧起来了，走到哪里哪里就烧起来了。他一传福音怎么样？人就悔改了，对吧？那么如果光光有这个够不够的，还是不够的。神又兴起王明道牧师来了，王明道牧师的时间是神给的恩赐是什么呢？他是呼叫的，是保卫真理的。哎呀，弟兄姊妹，你们年纪轻不知道，老一代的弟兄姊妹在40、50年代的时候，在这个教会正在那里转折，教会正在遭遇难处的时候，有太多的在真理方面的东西大家都迷迷糊糊的，大家都不知道无所适从了。神把王明道弟兄兴起来了，他就站在真理的地位上护卫神的正道，给年轻的弟兄姊妹指出了真理的方向，给年轻弟兄姊妹指出了在困难遇到的时候，在分配领导的时候，我们怎么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因着王明道的牧师，许许多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怎么样被坚固了。弟兄姊妹，这是目的是为了什么？神兴起李秋生弟兄，神兴起了孙三杰博士，神也兴起了王明道牧师，目的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就神的教会，是为了建立神的教会，是把神的身体被建立起来，使身体能够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能够健康的一天一天的成长。我说弟兄姊妹，我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一个什么错误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州教书，那么有一个神的老仆人，这个怎么讲呢，他原来是我父亲的学生，那么后来呢，这个大概在49年，大概在49年以前，那么有一次放暑假的时候，我的父亲亲自买了船票，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只有16岁，他就从台湾来到了上海啊，来到了宁波，就是在宁波，父亲那个圣经学在宁波，就来到了宁波。那么当时我父亲已经发现可能会情况会有些发生改变，那么为了保护这个小弟弟，对吧？所以我的父亲就亲自买了船票，把他送上船，把他送回台湾去。在临上船以前，他说我就不讲这个名字了，他说你要注意，不准再回来了，听见了没有？他那个弟兄很吃惊，他徐牧师为什么？他说不准回来了，你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不准回来了，对吧？那么这弟兄就回去了。没有想到还没开学呢，这个小弟兄霍霍又来了。我爸爸一看，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不叫你不要回去的吗？不要回来的吗？他徐牧师，他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他说我的托付是在大陆呀。弟兄姊妹，这个一举起来没有人敢讲话了，他的托付是在大陆，谁还敢讲话？所以我的爸爸就一直把这个弟兄带在身边的。我的父亲就一直把他，因为他是16岁就离开家，对吧？他刚到不久，台湾海峡就被封锁了，他再也回不去了。结果这个弟兄就因为主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持守教会的圣洁，为了主的缘故被抓起来，关了几十年，大概起码有二三十年左右，对吧？我这个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了。他释放出来以后，我们都非常高兴，对吧？有一次他到广州来。对吧？不要为了什么事情要碰到会他从台湾来的一个弟弟吧，怎么样的？那么当时我就邀请他，因为等他弟弟的时候就要住到我们家里面，我们接待他。那么我呢，有个很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神的仆人嘛，我是希望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读主的话语。如果刚刚某一点就是很渴慕、很追求，希望他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造就、能够帮助。没想到这位弟兄来了以后，住了大概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天天跟我讲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三字教会。啊，在那里讲啊，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失望，后来我父亲来了，我说爹地，我说郑恩阔怎么，因为我都叫他们郑恩阔，我说郑恩阔怎么老跟我，这个他是个神的仆人，不讲神的话，老是讲那个三字跟这个政治搞在一起，我心里面觉得好像有一点不以为然那个样子。弟兄姊妹，我的父亲非常的严肃对我说，他萨摩尔，你怎么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是什么？你凭什么？你根据什么在这里批评和论断一个神的仆人？ 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震动，我当晚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对吧？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常常以为站在真理的地位上，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怎么样啊，比主耶稣基督还要大。为什么原因啊？因为我没有获得神的关注。神的话讲的是很清楚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是生命的光。弟兄姊妹，唯有这个生命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以后，你才会发现你里面的黑暗，唯有这生命的光进到你的里面以后，你才会发现你自己的误会和败坏。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活在生命的光的里面的人，一个真正把主的话当作生命和灵的人，弟兄姊妹，他不会爱惜自己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他不会永远活在一个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里面的。他会发现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他从灵里面的深处深深的厌恶自己，他恨恶自己的肉体，他发现自己的肉体是那样的败坏。他可以侍奉，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担任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他很要爱自己，他爱自己过于爱神，所以事情一领导，不管大小事情一领导，他就混在己的里面。你又混在己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撒旦立刻就进来，你们信不信？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教会为什么不能彼此合一？教会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己的里面的话，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不与我们同在，这个教会还成教会吗？如果我们的聚会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的查经祷告没有基督与我们同在，请问这个时间都是浪费的。我说弟兄姊妹，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对吧？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道，对吧？上面又讲得很清楚，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个不肯，问题是弟兄姊妹，你今天成了神的话以后，你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得生命？弟兄姊妹肯不肯？对吧？我最近收到一个，是9月23号收到的一个 email， 这是我这次回到南京去，就4月份回南京，5月份回来的。我到了南京以后打个电话给我在广州的一个同事，我自从离开了广州以后，就几十年没有见到这个同事，但是我为他祷告，我的父母亲，我对吧，为他祷告了几十年，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小燕，我来广州，我现在回到南京了。他马上就说，徐老师，你在南京，我能不能来看你？我说好啊，欢迎你来。结果他就来了。那么来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为他祷告了几十年了，他来我肯定给他传福音嘛。你看他跟我讲什么，弟兄姊妹，他徐老师，我已经信了佛教了。哎呀，弟兄姊妹，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那个滋味，我整个心都凉了。哎呀，我心里面在想，我不敢埋怨主，说实在的，我埋怨主，我是不敢埋怨主，但是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说主啊，我这几十年的祷告都白祷告了，是吧？几乎是天天为他祷告呀。我说求主救他，求主恩待他，结果他不仅耶稣不信，反而去信佛教去了，而且他讲的神呢，我跟你说弟兄姊妹，他还遇到了什么一个哪一个大师，哎呀，这个大师的功力又怎么大怎么怎么大，哎呀，他还跟我说，他说他马上回到广州去以后，头一件事情要做的，就要跟他先生的太太要到这个叫什么西藏去，西藏有个叫什么宫啊，叫哎，他找那个去宫，他那个里面有个新，里面有个大师，哎呀，据说他那个功力大得不得，他说我要跟他俩一道去。哎呀，弟兄姊妹，我是整个都灰心了，我心里话就刚才也没讲了，没什么好讲，耶稣做的，他都信佛教了，没什么好讲的呢。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吧？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我是10号离开南京的，9号晚上，我外甥女儿，就是那这个纽约州这个路哥教会的一个大外甥女儿，她一个同班同学，她的妻子，就是她的同班同学是这位姊妹。已经信了主了，可是她的丈夫怎么都不肯信主。那么她就打个电话跟她的同学讲，她说我舅舅已经到了南京了，她说你是不是带你的先生一同去看看我舅舅。那么她就很高兴带着她的先生就到我们家里面了，也就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就举完会我们就准备走了。那么一来了以后呢，我抓紧时间跟她传福音了。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不想听福音的时候了，真是难得很。哎呀，我跟她讲这个，她就跟我扯那个， 我正跟他讲这个，他又给我扯到那个去，他就光就扯到后来就说，哎呀，舅舅，我现在忙啊，我忙这个呀，我忙那个呀。后来我想说，主啊，他都忙忙，让他去忙吧，我又不讲了。我真的很灰心，我就什么话也不讲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因为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我又不能离开主的话，所以我就不知道自己在他讲什么东西。讲到后来，你们很清楚的感受，你问问看他愿不愿意信主。哎，我说主啊，这个有点弟兄姊妹，你要你说你肯做吧。刚刚讲了马上他都不愿意信主，现在叫我忽然去问，要问他愿不愿意信主。我这个事情，我说主啊，这怎么讲法呢？对吧？我就不肯讲。但是你们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是神的儿女，从蒙恩得救那天，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你要顺服圣灵。后来我就靠着主的恩典，我就说了，哎，我说我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愿意啊。弟兄姊妹，我就想了，我说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以为我从美国来了，你给我面子，你说你要信耶稣啊？我说你要信就真的信，我说你愿意不信耶稣？他说舅舅，我真的愿意信啊，我还不相信。我就问了他一次，我说我再跟你讲一遍，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我说你没有必要来，我来，就好像要满足我这个不那个的。我说你真的愿意信耶稣吗？他说我愿意信耶稣。哎呀，弟兄姊妹，我是在神的面前心里默默认罪悔改，然后赶快带他做了个罪罪祷告。他们俩站起走了，两个人站起来走了，欢欢喜喜的走了。他们刚走，李小燕老师就跑来了，他跑到面前往我一站，徐老师，我怎么办呢？我也很吃惊，我看着他，我说你怎么办？要你自己来决定呀，对吧？他转了角度走了两圈，转回来说，他说那我应该怎么决定呢？我说你怎么决定由你自己呀，对吧？我里面忽然想，哎，感谢主呢，刚刚主叫我问他愿不愿意信主，这次没有感动。我就凭着信心问了，我说我是不是应该问问他愿不愿意信主啊？我说那么小燕，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我当然愿意了，你弟兄姊妹确定吧？我根本想都没想到他已经信佛教了，忽然那边就愿意信耶稣了。我说你真的假的？他说徐老师，你这个问题问的怎么那么怪的？我从广州跑到南京来，目的不就是为了信耶稣吗？哎呀，弟兄姊妹。好了，我们十号因为就讲那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你晓得吧，他去干什么事情啊？他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在南京，家里面有佛堂，而且这个人是教鬼的。第二天早上我还要传福音，我要跟弟兄你们释放信息，我很奇妙，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当我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一开始非常非常的失败，里面忽然的一下子就一种黑暗的一种大的一种黑影啊，忽然的话从上面照下来了，我里面有个很清楚的感觉，小燕的那个朋友来了，对吧？小朋友，对吧？我就拼命在那里祷告，对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了。他一走，我马上就站起来，我说：“弟兄姊妹，我说李小燕老师现在走了，他去到哪里去啊？跟着一个拜佛的人，而且是一个教会的人走了。昨天晚上他刚刚决志信耶稣，我带他做了祷告了，现在又到那里去了，我们一起起来为他祷告。结果我们全教会站起来为他祷告。第二天十号我们就走了。弟兄姊妹，到了广州以后，我就一直想办法找弟兄姊妹。”可是因为我离开广州实在年份太多了，而且为了保护弟兄姊妹，我就没有再和弟兄姊妹联系。弟兄姊妹都知道，近年这两年来中大陆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所有联系的人再因为一直没有联系，几十年没有联系了，再也找不到人了。哎呀，我找来找去找不到，结果打电话给几个省的老妇人，这省的老妇人本来都非常非常关心我的，我不管求什么他们有求必应的。这一次我叫他为这个姊妹找一个教会，找到了，他们居然是好像无动于衷的。哎呀，这次打个电话干什么事啊？要找他干什么？哦，这样子啊，好吧，放在祷告当中，啪，电话挂掉了。哎呀，弟兄姊妹，我真是苦啊，天天为他祷告，天天真是求主怜悯他，因为这是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他周围的人几乎全是拜佛的，都是信佛教的。没有想到9月23号我收到一个 email， 我读给你们听听好吧，这是前面一个部分，后面我就不读，就读前面一部分，为了是给弟兄姊妹有些帮助。他是题目叫做一份来自天父的感动，这是他的见证，是2009年9月23号。徐老师，今天我听了来自天父的信的光碟，这个光碟是在南京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送给他的，叫做从来自天父的一份信，这个观点，心里很受感动，忍不住又流眼泪了。我好像真的听到了天父的声音，感到非常的真实和亲切。 说实在的，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感受到的父爱，真的没有。他说我跪在床上，一句一句地聆听天父的话语，下面就是神的话。我一心一意，是神对他讲的，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给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够给你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回忆，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使你喜乐安昌，我也必使你富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向你显示那些伟大奥秘的事。我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我能为你做的事超过你一切的想象。我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是那位为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时，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有一天我要擦去你的眼泪，使你不再有失望，不再有悲哀。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下面他的回应，但天父在问我，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含着眼泪回答说，我愿意。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意愿，我好像真实地感受到了父亲般的关怀，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的爱。弟兄姊妹，只要你们有这么一点点渴慕的心，只要有这么一点点爱我的心，他真的听见了神的话语，他只有一个话的回答说，主啊，我愿意，他就蒙了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而这些以色列民，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肯来到主的面前得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向我们说话，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让我们不要再硬着心肠拒绝这位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就像这一个老师一样的李小燕老师一样，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是蒙恩典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渴慕主的心，有这样一个爱慕主的心，爱慕主的话语，在主的真理的里面深深的扎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主的道里面能够扎根，在爱里面建立自己，这个教会一定复兴的，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好吧，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讲。好吧，求主祝福弟兄姊妹们。